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四百年的奴隶生涯，
四百年的压迫、凌辱、苦情，
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
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的时间了。好，请两位主员呢，你们自己来介绍自己。
我是苏巧燕。
我是月月。
你们好啊。
好。
哎，今天我们继续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啊。十五章，那么上一回呢，十四章已经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已经过红海了，过了红海。那么过红海之后呢，十五章就其实呢主要是讲到摩西和米利暗他的姐姐呢两姐弟的一个歌颂，就是一首赞美的诗歌，主要是这一部分。然后呢到了第二十二节以后呢，就是他们来到一个水泉啊这边啊。我们先看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主要就是摩西跟米利暗他们唱的那首歌。那当然因为他们离开了埃及，特别是过红海，对他们来讲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个非常伟大的神迹，真的很伟大。你想想千军万马的这些埃及人追赶他们，但是呢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呢，上帝就让红海的水两边分开，他们就从干地上走过去，过去以后呢其实海水又重新的合起来，就把所有埃及人追兵呢都淹死在海里面。所以他们回头看的时候肯定是哇目瞪口呆啊，哇发现上帝真的很伟大。所以呢在这种心情底下呢，摩西跟米利暗都用诗歌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赞美和歌颂。
嗯，
我想这些经文呢，这些赞美的诗歌呢，其实也代表着当时所有以色列人心里面的那种歌颂，那种赞美啊，对神的崇拜啊。好，我想呢问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在这首诗歌特别是第一节到十八节呢，就是摩西所唱的歌里面呢，他用了很多可以说是文学上修辞学上所说的拟人法，用拟人法来形容上帝的工作，就是说呢把上帝形容为好像一个人一样，用人的一些形容词来形容来描写上帝的工作。那我想问问你从哪里可以看见这个拟人法的应用呢，在这首诗歌里面，比方摩西用了什么词语什么特别的字眼来形容上帝呢，能不能详细的稍微具体的举一些例子。
嗯，有很多，有些是
一个一个来慢慢来啊。
嗯，有些是名词也有动词。那我们在第三节已经看到战士了，那战士是一个人吗？对，但神，所以把神形容成是战士呢，就是为以色列人征战的意思。
那么第四打仗的人，
对，打仗。第四节呢，就是抛，抛也是一个动词，是用手抛，就把法老的车辆、军兵都抛在海里。还有呢，右手啊，第六节、第十二节右手啦，第十八节膀臂啦，这些都是像一个人才会有的。
嗯嗯，
还有一个鼻中的气， 那这个气呢，我们说是含有力量的意思，表示耶和华他的怒气了。
是是，
所以呢才成为了大东风。我们之前说的把这个水分开，
是是是，
把水呢能够聚成堆，也能够立如雷，也能够凝结。所以这个拟人法形容他鼻中的气就像是怒气一样。
啊哈，这个鼻子呢，那个气，我特别马上就联想到一些动画片里面，
那个鼻子喷出来，
生气的时候呢，
生气的时候那个鼻子就有气，喷出来，
气死我了，岂有此理！
对对对，
然后那个牛，长长黑的牛这样
啊，对，
气
牛、河马，那个鼻子特别大的嘛，对，
很行动化。我觉得摩西这里描述的
就是，其实呢，摩西真的用了这个拟人法呢，去形容神。神是不是真的会有这个鼻子啊，有右手啊，
不可能，
有腿啊，手啊，不可能，
他也不可能是个战士，
因为神是个灵，他不是人。
嗯，就是他没有一个人的那个形象。
但是摩西用这个文法呢，一方面呢可以让我们后人更容易的去理解，另一方面呢也能够让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具体的形象。
嗯，
因为我相信他们当时是没有一个人见到耶和华的面。
是是，
那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哎，他们就大概有一个画面的。
嗯，
他就像一个很具巨大的战士一样，他在后面帮我们战争。嗯，
是，
对，而且右手啊，右手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啊，膀臂就是一个保护他们的人，
所以见不到有左手的，
对，
对，只有右手啊。
他们一听就会想到啊，神是保护我们的，神的大能是为我们征战的。
嗯，
对。
哎，我另外就联想到在十诫里面的第一跟第二诫呢，第一就是独一的真神啊，只有神是独一的真神；第二诫呢，就是说我们不能为神雕刻任何的偶
像
去敬拜。
嗯，
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呢就完全反对耶稣像啊，无论是木雕的像或者是画的画都是不对的，不能看这些，觉得这些就是偶像了。但现在的摩西竟然用了那么多形容人的一些名词来形容上帝，你觉得两者是不是有点关系呢，或者是互相冲突呢？
没有冲突，
没冲突。为
什么说你家里可不可以摆耶稣的像呢？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认为有他在你就安全，没有他在你就不安全。
嗯，
我们不能依靠，因为我小时候我曾经在节目里头分享过，我去殡仪馆嘛，我就自己画了一个十字架，我觉得我手拿着它呢，我就可以驱鬼，那些鬼魔就不会接近我。但当时的想法是错的。那如果我手上没有这个纸的十字架，那我就不平安的吗？不可能的。我们在教会都会有一些书店呢，他也会卖这些耶稣的画像啊。不是让我们去每天拜他一下，只不过是让我们每次见到他，你可以思想一下，你思念一下他曾经对你做过什么事情。
对，我们常常呢有一个像在这里，可能是中国人的一些固有的观念呢，有一个像呢他就是神了。
嗯，
如果呢我们以中国人对待一个神像的那样对待耶稣像的话，那我是不是要请他来呢？如果我丢掉他会不会有灾害呢？有这些的
迷信的观念，
迷信的想法在里面。
你看中国人放在哪里都风水有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这个像只是我因为看到它我就思念到神对我的恩典，或者是思念它的属性，只是呢让我更加的专心，可能有天主教有些耶稣像啊，看到啊它的很慈祥，让我可以感到安慰，可以有一些默想，那就没问题的。
对，
是是，
没有冲突的，所以跟这里的描述。
对，所以大家说的非常好啊，我同意，就是你千万不要把那个像等同于就是神去拜他，这个是错的。
嗯，
但如果这个像或者是画，一幅画也好，一个雕刻也好，它能帮助你去想象或者默想到一个真实的上帝，那就可以了。你跟上帝有这个沟通，这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像里面让我们更加容易跌倒的话，可能就要避免了。
啊，是是是，
看看自己能不能够不把它当作神。
嗯，对，同意。所以在这边呢，我只是想指出一个文学的问题，因为圣经本身也是一种文学的一个题材啊。那摩西在这边呢，就用了诗歌的题材，用人的 形容人的一些词语来描写描绘这位看不见的上帝，这是可以的，我们绝对可以接纳，这个也是的确是上进啊，对不对？好了，那我想再问问，到底在于这首诗歌里面，摩西还有米利安他姐姐他们是怎样去形容这位上帝和他人的关系呢？
首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就说明这个很亲密的连接的关系。还有说是我的诗歌，那诗歌呢这里可能会指是一种保护，因为人在平安的时候你才会欢欣唱歌赞美嘛，所以我的诗歌可能代表着一种保护。而且耶和华就给他们带来了拯救吗？让百姓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得到自由。然后呢他们也称耶和华为我父亲的上帝，就是列祖之神。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属乎神的子民来的，这也是一种很亲密很独特的关系，
甚至呢是提到一个民族的关系，整个民族，
整个民族的关系。那再来就是刚刚也提到战士嘛，那这个战士呢就是为我们这些子民而征战的，他才是这个统领全军的战士。所以经常圣经会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这也是摩西跟米利安用来称呼耶和华的一个形容词。
还有一个第二节也讲到这是我的神，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那最亲密的最核心的就是我的神，我属于神，神也是我的，
是个人的神。
对，
有时候我们听得多了，或者是在教会接触基督徒多了，听人家讲见证，我们所认识的神的是原来是他们的神，他们常常讲见证，我们觉得啊好感动啊，谁谁谁讲道讲得非常好啊，那这个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是他的神，
他的经历，
对啊，讲到那个人的神。但是如果你问问他是不是你的神呢，可能不一定啊，因为没有关系，也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经历啊。但是摩西还有米利亚呢，他们就说到这位神是我们的神，是跟我自己是有关系的，不是他人的神。那这个是米利安和摩西形容神跟人的关系。我想再多问一问，其实里面呢讲到人的时候呢，他们也提到不同的人呢、那我想问问，到底这位神他对不同的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他对待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子民呢，当然是充满了爱的。特别我们见到十三节，他说：“你凭慈爱领的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就说明神对百姓呢是有一种怜悯的心，是一种慈爱在里头的，带他们脱离这个埃及人的管制，让他们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自由。
相反呢，对于法老的军队呢，就是很多的词语就粉碎了、摧毁、吞灭，还有烈怒。
烈怒，
对，很愤怒的、生气的、
大发威严这种啊。
还有其他的14-15节，对非利士以东和摩亚人的居民、迦南的居民呢，也是一样。灭他们，
就灭他们，因为他们都是那些拜假神的民族啊，包括摩押啦、以东啦、非利士啊，这些其实是个概括的一个形容。也的确是在他们以色列人所走的那条路上必经的这些几个民族的地方。
他们是非常凶残的民族来的。
是，所以这边呢已经看到不只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人，还有摩亚啊这些的不同的民族，原来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待，有不同的对待他们的方法。可想而知呢，我们的神是一个真的有感情也是有原则的这么一位神，他对不同人是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呢稍微歇会儿，然后回来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15章。
让我们摒除那自傲的胸襟，顺服神的命令，他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舒区，但是到底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呢？老是停在最安全的地方就好呢？还是说上帝要你不断地超越你自己，跳出你的安舒区，甚至你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总之上帝说我要你去就去呗，顺服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 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是一路照顾着你。
好，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刚才我们看了一部分，就是在摩西他所唱的这首诗歌里面，一首感恩的诗歌啊，看到很多方面了啊。一来他用了很多这个所谓拟人法，用形容人的一些形容词呢去描写这位上帝。那里面呢也提到这位上帝他跟人，跟不同的人呢建立不同的关系，对以色列人他是非常看顾的，保护他们，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出了埃及地。但是对那些埃及人呢，还有一些外邦人呢，神是惩罚他们，给他们让他们遭遇灾难。那就表示呢，上帝其实跟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关系在里面的。然后呢，我们继续看，我发现呢，这一首诗篇里面呢，其实包括比利亚的两首诗啦。那么在这些诗歌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们所提到的很多事情呢，其实圣经没有记载过上帝有做的这些事情，但是他们都写了出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写呢？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战士，就是说战士这个字，其实上帝有没有跟他们打仗呢？好像也没有啊。还有呢，比方第九节那里，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其实这些以色列人怎么会知道他们的仇敌埃及人会说这些事情呢？那么详细他应该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诗歌里面会有这样的形容呢？又或者呢，比方十六节那边说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的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他们在等候吗？有没有可能他们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就好像圣经没有这样详细的说过这些事情，为什么这首诗歌很多这样的词语，这样的句子在里面呢？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我觉得这也是拟人法的一部分，就是更加你说是不是夸张的形态呢？我也不觉得是，因为耶和华的确是战士，虽然他没有现身跟他们一起打仗，但所有什么的大东风啊，或者让埃及的军队淹没啊，全部都是出于上帝的大能。难道他不是这场战争的这个战士吗？难道他不是吗？虽然他没有真的实体的跟他们一起去作战，但他确实拯救他们了，对吧？
就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去看，他们感觉到上帝跟他们打仗，
对，
就是帮助他们打仗。
仇敌他不可能到仇敌那边听到他们说的话，因为其实在这个诗歌里面不是把这个真实客观的事实说出来，我不是去把一字一句的他们讲的、
就是、表面的事实，不会只是讲表面的事实，
不是一字一句记载历史，不是这样，而是从内心里面的一些颂赞，我的赞美神的这个诗歌。所以呢，很多加了埃及人追赶他们这个是事实，那后面的那些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些想象或者是联想，是内心的感受
啊。哈，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写了这些词语好像是有时候是夸张啊，有时候是根本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呢他是表达了写诗歌的人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感觉，甚至他们那种兴奋的情绪，是吧？
还有后面呢，十五十六节其实这些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啊，
都是好像预言一样，其实不是预言，而是他们对神的信心，因为神已经应许过他们要得到迦南的地，所以呢他们对神很有信心，他们就在这里已经开始，还没有发生，但已经开始去颂赞神了。
对，米利安是一个女先知嘛，那我觉得这个是先知式的一个预言，未曾发现的事件，但是你把它当作是事实来描述。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第九节那个仇敌，我觉得不单单是说埃及的军队， 也是预言未来他们碰到的一些外邦人，也是仇敌，那些会伤害他们的人。但是耶和华是一个战士，他依然会用这个大能去保护他们。
就是说摩西他们用信心已经看到将来上帝还是会保护他们的，带领他们的啊。那为什么我这边要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查考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好像是比较长的一篇诗歌，应该是这边的是第一篇，
这个是我们查经节目第一次查
诗歌的那个文题，
很特别。今天
以前呢可能断断续续小段小段，可能两句是诗歌的题材讲了出来，但是这边的比较长的有十多节，十八，起码十八节的经文呢是直接的一首诗歌。当然诗篇就是诗篇了，真的是诗歌了，但是在这里呢是头一次出埃及记出现这样长的一首诗歌。为什么我又问呢？就是因为我想大家多了解写诗歌，它诗歌就是诗歌啊，它就是写人的心情，人心里面的一种就心里的图画，一种想象，是充满着想象力的。所以呢我们不能一句一句把它当成是历史事实去解啊，去解释，或者说每一个字都是很具体的，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去解，这样去理解的话呢就很容易把它解错了，误解了。我多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忘了是哪一篇诗篇，可能你们也记得啊，以后你再告诉我是哪一篇诗篇。有一个诗人他就说他非常难过，他哭啊，哭呢流眼泪啊，那个眼泪呢多到一个地步，变成一条小河一样，把他的床铺也浮了上来。
对对，
夸张手法来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是事实。
对呀、啊，这根本是太夸张，怎么可能流着眼泪，好像变成一条河，然后呢，把他这个床铺也浮了上来，浮在水面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目的就是想说，我非常非常难过啊，难过到一个地步，我不停的流泪，不停的流泪，不停的哭。那他就是想说这一点而已。
嗯，
那么那个床飘上来，这个完全是夸张法，这个是很具体的例子。那个出埃及记这一篇经文呢，十五章这里呢也是同样的，它是一篇诗，所以呢他用一些摩西用了一些夸张的手法是很容易理解的啊，我们也应该接受，也应该呢尝试从欣赏诗歌的角度去欣赏诗歌，而不是用这个叙述文啊，好像议论文啊这样的角度去看这篇诗篇。
出埃及记有奖问答游戏，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上帝为什么不带领他们穿过非利士人地区走捷径离开，不是更快吗？
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请透过电邮圣言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来告诉我们呢。
答对的朋友即可获得丰富的礼物，
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书讲解一本，还有祷告手便利贴一盒。
哇，
数量有限，赶紧来信。
另外呢，我想问问，哎，既然原来赞美上帝可以多用我们的想象力啊，甚至有时候夸张一点，那这种的表达赞美的方法怎么影响我们今天的赞美的生活呢？崇拜的生活呢？特别是唱诗歌啊，那种生活，你觉得有关系吗？
有时候呢，我很羡慕一些可以创作的一些人，
哦、写歌的人，
很多诗歌，对曲啊、歌词啊，哎哎，他们都写得很优美、很好。
我们的同工当中也不少啊，
也对对，也有
我们的龙飞大哥也是其中一个。
哪里、哎？那怎么样呢？
那我自己呢，就可能没有这个文学的修养啦。不过呢，我觉得唱别人的创作也是可以。
表达自己的情感的，
对，让我自己表达不了的，让可以唱他们的创作而表达出来。
对，如果我光是看摩西跟米利亚这个诗歌呢，我又有一个新的看法，就是他们的诗歌内容结构呢是赞美，然后得胜，赞美得胜，赞美得胜，用这个形式的。那可能就是有追兵啊，有仇敌的恶计啊，有很多外邦人的武力啊，或者法老的逼迫、啊，但是一一都可以得到上帝的这个拯救，所以对他的一个祝福，一个赞美。 那为什么我们要诗歌赞美呢？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你可以数算神的恩典。
是是，
这个是最大的目的。
嗯，
而且呢，我觉得是一个确信，确信什么？我们现实生活中肯定会有很多这些困难的，肯定会有仇敌包围的。但是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如果我们愿意顺从的话，他可以把苦变成甜。
嗯，
这个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就一边的去思想。对对对，通常的诗歌呢，第一部分呢都是怎么痛苦啊，怎么流泪啊，通常到副歌的部分就开始赞美了，经历到他的拯救。
嗯，
所以这个结构呢是很特别的，赞美得胜。对，
嗯，对，这个赞美呢其实是基于上帝的工作本身，或者是基于真理，然后呢人用信心去站在这个真理当中呢，你就能发出赞美了。不一定是你实际上已经经验了一些特别的事情，或者说神的恩典，不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个是属于感恩呢，你经验上帝的恩典。但是赞美呢，就是就算你没有经验很特别的事情，但是你因为信心的缘故，你相信上帝是一位伟大的上帝，那很自然你会发出一个赞美。那我想多补充一句，就是有时候我发现某一些人可能他们对神学比较关注，那这是好事。那因为他们太关注这个神学的正确性了，他们会批评某一些诗歌的说，哎，这太夸张啊，这些根本
不合
神
学
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会保留，当然有的真的是错的，把神学扭曲了，这是错的。但是他如果不是刻意扭曲神学，他只是表达一种心情的话呢，我觉得你应该从一个欣赏诗歌的那个角度去欣赏那个作品。
对，
那个看法就很不一样。
我也想说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教会确实有一个研究诗歌的学者，他不太满意有一首粤语诗歌中间的歌词，里边好像说神的帮助是很多元化的，就是很各方面你想不到途径去帮助你。然后这位学者就觉得这个不合乎神学。
嗯，
神学圣经里头没有形容上帝的帮助是多元的、多元化的，他可能就针对那个词不要唱这首诗歌呢。
嗯，
但我觉得诗歌就是体现我们人的一种情感。
嗯，
很多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对与错。
嗯嗯，
所以我们尝试接纳。那当然，如果他真的违反了圣经里头的教导，那当然就是有问题了。
嗯，对，因为好的诗歌它同时也是培养你的神学的其中一个媒介，这个事实。所以呢，两者应该互相的补足啊，而不是单单批评。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个很大的学问呢，我们要慢慢以后有机会再去研究了，
对，
或者请万峰博士来教导我们，
邀请他做客席嘉宾。
对对对对对。好，那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停留在这边。下一回呢，我们继续看第十五章的后半段，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我们在以后再谈了。好，下次再见。
下回再见。
主耶和华必为你们永远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主耶和华必为你们永远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